杨柳多少冷静了些。孙主任，我现在真难呐。北重集团和北方重工急需资金，既要技改，又要增加产能。可证券市场这么低迷，我们根本没法融资。孙和平和北柴股份呢，又在做着独立门户的美梦，甚至真会和我们的老对手正大重机合流。我们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从没有过。证券管理部门说得很清楚，股改不完成就不能再融资了。我还准备股改顺利过关，尽快发行可转债，融资十几个亿呢。孙鲁生仍不吐口。杨柳，你难我也难，咱要相互理解。正是知道你难，所以我才同意你10送3.2嘛。别的企业不能超过10送3。汉江省不是只有一家北方重工，123家上市公司呢。你突破他突破，国有资产就在股改中大量流失，我这个国资委主任就是失职。这倒也是事实，杨柳知道再争也没有用，郁郁不乐地放下了电话。这边放下电话，那边王小飞敲门进来了，说大老板还加班呢。杨柳指着办公桌上的人民证券，没好气地说，你看看这个，不加班行吗？也不知道你们这些天咋和宇文华沟通的，闹了个惊天动地。王小飞说，本来我都和王义全说好了，拿35万在人民证券做3个整版的股改广告，让他们撤下蚂蚁的文章，停止征集反对票。没想到总编于文发就是不同意。今天一看到报纸，我也不能再客气了，给人民证券打了个电话，要求转发简捷克不付对价的文章。杨柳一听简捷克就来火，手一挥，像打发一只讨厌的苍蝇。王小飞，从今以后你少给我提那个假洋鬼子。知道大家是怎么评价简捷克的吗？中国股改的麻烦制造者。哦对了，他这读懂也快到期了吧？王小飞怔了一下说，没呀，早呢，根据合同还有2年期限。杨柳脸一拉，我还得忍受他2年呢，赶快找个借口让他滚蛋。王小飞有些发懵，杨导，咋了？简捷克的背景可是华尔街。杨柳说，所以他才更得赶快滚蛋，这个人比余文发麻烦10倍。王小飞愈发不解，可在股改上他一直是站在我们国有大股东一边的，他的文章我送你看过，连一股也不愿送，正好对付余文发呀。杨柳一下子发作了，把对孙鲁生、余文发以及人民证券的恼火全借着简捷克大肆发泄出来。我宁愿10送5、10送10，也不愿接受简捷克别有用心的支持。现在资本市场成啥样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市场却一片低迷，优良资产卖着垃圾不如的价格。国家再不搞好股改，中国资本市场就要出大问题。简捷克之流是啥东西啊？他们希望的不就是资本市场继续低迷，好让他大肆收购廉价中国资产吗？我们真上当听了他们的，哪一天北方重工和北重集团被华尔街的财团收了去，我毫不奇怪。真那样的话，你我就变成了他们的买办，中国企业就变成为他们的血汗工厂。王小飞，你这董事长可别糊涂啊。王小飞连连点头，啊，是是，杨董，还是您看得深看得远呢。杨柳这才缓和口气，还啥国际惯例，中国股市是为国企解困才搞起来的，全世界有咱们这样的股市吗？能谈到国际惯例吗？笑话。王小飞又发起了牢骚，是啊，当年高价增发我不也买了3000股吗？觉得自己是领导，得为解困出点力啊，现在倒好，快赔光了。 杨柳挥挥手，别说你那点破事了。又提醒道，国资委孙鲁生刚才在电话里可是交代了呀，希望你这事烂在肚子里，你是在职董事长。王小飞不服气，可我同时也是小股东嘛，和蚂蚁一样的受害者。杨柳不耐烦了，行了行了，小飞，顾全大局吧，还是说人民证券的事儿。人民证券那35万的广告合同你们还没签字吧？王小飞说没签，于文发又没答应我们的条件，我凭啥签呢？他们那位副社长还做大头梦呢，忽悠说越是这样广告越要做，咱大股东要在人民证券上发出声音。妈的，蚂蚁发出声音骂我们，人民证券不收他的广告费，还要给他发稿费，我们发出声音就得掏钱。杨柳思索着，该掏就掏嘛，不就是35万吗？对我们算啥？王小飞有些糊涂了，大睁着眼睛看着杨柳。杨董，你啥意思呀？杨柳这时已打定了主意。我的意思呀，那位副市长说的对，这种时候哪能光有小股东的声音，没我们的声音呢？我们是要把自己的想法和股改后公司的发展前景说一说，这三个版的股改广告我们要做。王小飞说，杨导，就算要做也不能在人民证券上做呀，抢广告的报刊多着呢。这样吧，我明天就和中国证券报联系一下。杨柳手一摆，不要联系其他报，就是余文发的人民证券。王小飞急了，哎呦杨导，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了，您是不是认为余文发和人民证券这么和我们作对，我们还得给他们来点奖励啊？杨柳说，该讲就讲嘛，这个余文发我看比简杰克好，就冲着他宁愿不要这35万广告，也坚持为中小股东代言，我就佩服他。王小飞一脸无奈，好好好，您是大老板，我不理解也执行。杨柳这才笑了，小飞啊，你现在不理解，将来一定会理解。实话告诉你，我倒有个担心，怕余文发和人民证券不要咱的广告呢。王小飞叫了起来，这不可能，他们王社长一天几个电话盯着我。杨柳说，好，既然这样，那你回头就找他谈吧，给我记住两个要点。一，要人民证券下周连续3天头版版面，还不得标注广告字样。二，广告文章我们不写，请人民证券派记者过来写，我们只负责提供股改文件和公司资料，而且要快些，最好同时派3个记者。王小飞这下知道难度了，人民证券从没这样发过广告，尤其是头版，都是发表重要证券消息和文章，不注明广告怕也有些难办。杨柳道，所以我才说他们不一定要这35万的广告嘛。王小飞自作聪明，我明白了，让他们知难而退，又显示咱们的大度，瞧瞧，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们捣乱就不做广告了，是你们不愿做吗？杨柳认真道，哎，小飞，你想错了，我不是让他们知难而退，是真想做广告。你好好做王义全和余文发的工作，恳切告诉他们，我们要第一版也好，要求不注明广告字样也好，都是为了宣传股改方案嘛，进一步和中小流通股东沟通嘛，明显是广告，人家中小股东还看吗？王小飞仍没看出这步棋的高妙之处，这好像也有道理啊。杨柳说，好了，这事儿你最好今天就去办，谈成了就让人民证券明天把3个记者派过来，我们好好接待，一人再发1万元稿费。王小飞应着，正要走，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哎，杨导，希望汽车涨停内幕我弄清楚了，听说是 JOP 收购造成的。 JOP 是国际重卡机械巨头，希望汽车控股正大重击。孙和平能想到的事儿 ，JOP 会想不到吗？杨柳心想，这王小飞真是糊涂的可以。仗已打到这份上了，还不明敌情。希望汽车大股东是 JOP 吗？分明是简杰克和 DMG。却也懒得说破，故作深沉的道：“这不就是危机吗？中国资本市场如此畸形无效，资产价格如此低廉。JOP 这类国际大鳄们不扑过来抢食才怪呢。”赵安邦一见到孙和平就说：“孙董事长，你现在不简单呢，听说把北柴股份也快搞成大集团了，是不是向我和省政府汇报一下你们北柴集团的最新进展呢？”这话本意是敲打孙和平，让这只泼猴老实些。孙和平却一点不老实，竟立即打开手提电脑，当真汇报起筹建北柴股份集团的想法和实施方案了。该猴没开玩笑的意思，态度真诚的让人感动。赵安邦还不能不让他说，过去皇帝金口玉言，他虽然不是皇帝，却也是省长啊。你让人家汇报集团进展，人家当然能汇报了。孙和平真是一绝，公然挑战他和省政府做大做强北重集团的既定方针，却毫不胆怯，不像个犯上作乱的下属干部，倒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洋洋洒洒汇报了足有半小时。从北柴股份在香港上市后如何成功筹集到25亿港币资金，壮大了企业实力，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海内外发动机巨头，到如何经过半年艰难谈判，以4.8亿的价格取得了国内上市公司希望汽车的相对控股权，进而实现了对国内重卡机械重点生产厂家正大重机的再控股。从北重集团目前的实力地位和面对包括股改和再融资方面的种种困难，说到北柴股份已获得的实力地位和未来必将成为中国重卡行业装备伟大企业的辉煌前景。在孙和平以汇报名义进行的描述中，北柴股份不但已经在市场的博弈中壮大起来，具有了和北重集团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在资本实力上已超越了北重集团。北重集团国际化程度不高，国内资本市场低迷无效，产能正受资金的严重困扰，能稳住目前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属不易。而北柴股份完全可以凭借香港华尔街有效的国际平台适时融资，以完成发动机和整装重卡机械的产能扩张，进一步占领市场。这真是不听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短短2年的时间，儿子竟强大到要吃掉老子了，看来他这省长真有些官僚了，整天忙忙碌碌，没注意到北柴股份超常规发展的事实，也许真的低估了孙和平和北柴股份的发展潜力。如此说来，他和省政府是不是该让儿子升格为老子，把杨柳的北重集团交给孙和平的北柴股份来管理？事情咋会这样呢？面对孙和平呈送到面前的报表资料，赵安邦陷入了深思之中。这真是个意想不到的格局，孙和平创造出的奇迹般的格局。敲山震虎的想法先是动摇，继而消失得无了踪影。事情很明白，北重集团山头上两只虎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杨柳这只弱势副虎再想控制孙和平这只强壮子虎已经力不从心。他真一厢情愿让他们在同一个山头上好好待着，根据他和省政府的意思继续做大做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可以根据新形势新情况 已让孙和平创造出的北柴股份集团取代杨柳和现在的北仲集团为前提，继续执行做大做强的既定方针。可这样做合理吗？公道吗？能被杨柳接受吗？这些年来，是杨柳和北仲班子在认真执行他做大做强的精神。杨柳和总裁周到都没啥可指责的。北仲目前的资金困难是国内资本市场造成的问题，不是杨柳周到造成的。而孙和平呢，尽管能创造奇迹开疆拓土，可毕竟是在抗命，在犯上作乱吗？如果让这只犯上作乱的完坡猴头大获全胜，不要说杨柳和北仲集团班子不干，他和省政府也不能干。真这么干了，以后谁还听他和省政府的？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想都不能想。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把孙和平和北柴股份这只猛虎放出北仲集团的笼子，让他到外面世界去冲去咬，去进一步占领国际国内市场。然而这又是多么无奈而痛苦的选择呀。在赵安邦此前的从政历史中还从未出现过古时候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的事情，孙和平今天呢，分明是挟市场而令权力嘛。怪不得杨柳这么敏感，在昨天晚上的电话里还提醒他和省里不要动摇，现在他不就动摇了吗？真是的。挺住，省长同志，现在还没到让步的时候，且看市场会如何表演。就算真的要让步，也得让出尊严，也得把权力的鞭子悬在市场头上。主意打定，赵安邦开始对付泼猴了。泼猴才汇报完时故意不看他，只看手提电脑，以防被他打断。他现在也不看坐在沙发上喝水的泼猴，翻看着桌上北柴股份报上来的材料，慢条斯理说：孙和平，你很厉害呀，我的讲话省委精神对你和北柴股份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像你这样的省管企业干部我从未遇见过，真让我大开眼界呀。孙和平脸上笑着，话却说得不含糊：赵省长，我知道您肯定要批评，我也准备好了接受您的批评，甚至准备被你和省委撤职，但有一点我必须说明，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我既是省管干部，更是一个香港公众公司的决策管理人，必须为了股东的利益按市场规律办事。接到您找我的电话后，我反复想，觉得没做错啥，要怪就怪市场。赵安邦心里明白得很，这当然是市场的力量，市场解放了人也造就了人呢。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孙和平敢这么干吗？当真不怕撤职罢官呢？现在他就不怕。你不用这只虎替你和国家去拼咬，他就会替别人拼咬。他是能在国内外大市场上拼杀打胜仗的猛虎，他怕谁呀？你硬要维护权力，顾及自己的面子，国家利益就要受到损害。孙和平继续说：赵省长，您是了解我的，过去对我还挺欣赏，所以我今天想和你说说心里话。不论咋说，您和省政府都得考虑让北柴股份从北仲集团脱离出来，把北柴股份的国有资产划拨给省国资委直管，这样一来将出现两个大型重卡机械企业集团，省里就多了一个选择，多了条退路。不论今后哪个集团上去了，您和省里都是赢家。赵安邦这才抬头看了孙和平一眼：你就没想到省委把你撤了吗？ 孙和平胸有成竹说，赵省长，我想到了，刚才我就先说了嘛，您可以撤了我，可您和省委不能撤了一个市场。撤了我，市场上会出现啥情况呢？我董事长的职务未经董事会选举免不了。在召开董事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香港纽约的 H 股大股东肯定要和我沟通情况，我也会实话实说。 H 股大股东会咋想呢？北柴股份虽说是国有控股，可股权只占 24%， 华尔街两家基金和一家欧洲银行加在一起的持股量达到了 31%，香港汇丰下属一家公司还持股 12%。 这就是说，他们四家海外机构的持股量 43%。 我预测这 43% 的股权不会听您和省委的指示，撤掉我这个能拼命扩张给公司创造利润的董事长，而接受一个你们指定的董事长。更糟糕的是，当我成了海外大股东提名的董事长以后，北柴股份将不再是国有控股公司，而只是参股公司。我这段时间收购希望汽车，控股正大重机，已和国有股权没太大关系了。赵省长，我这可不是信口开河，这些情况我上报给您材料上都有，您看后判断吧。